第三阶段，生活在操纵之中。二，有一个术语叫煤气灯效应，指的是一种意图让被操纵的受害者觉得自己情绪紊乱的行为模式。这个术语源自于1938年的戏剧，后来改编成电影《煤气灯下》，讲述了一个男子操纵他的妻子，让他相信自己正逐渐发疯的故事。煤气灯效应通常是通过使受害者无法信任自己的认知和直觉来起作用的。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他们会变得害怕做出决定。很多时候，女性的月经周期会被用于加强煤气灯效应这一策略。我十分沮丧地发现，罗恩已经开始在厨房的墙上挂上日历，记录萨达经期的预测日期。萨达在日记中写道，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很不稳定，也很虚弱，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他清楚我这个月来例假的时间，我开始害怕这个，我感觉事情超出了我的能力，这对于他或任何人都不公平。萨达意识到他陷入了与罗恩之间恶性循环之中，他既矛盾又痛苦。他在秘密日记中写了一张便条，说出了他觉得无法当面说的话。
罗恩，你太残忍了，太霸道了，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我真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傻瓜来说话。你不知道照顾一个小宝宝是什么感觉，也不清楚我有多累。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知道我该怎么表现，我该怎么做事。我不想让你难过，也不想拆散我们的家。我很努力了，我觉得我们以前是一体的，我们一起对抗世界。但这会儿我感到我是这么的孤独。都结束了，我要走了。
随后他决定当面告诉罗恩自己的感受。
他勃然大怒，真的太吓人了。他说他受够了，他要跑路。他打包了行李，我无话可说。经过这件事，我不认为我们的婚姻还能再继续下去。我想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走了出去，拿起行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大约半小时后，他就带着一大捧花回来了。他很难过，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泪水。我想，这伤透了他的心。
萨达以为他强硬的姿态让罗恩屈服了，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多么的痛苦。他为击垮了罗恩而感到愧疚。罗恩突然向萨达求婚，使得这一转变变得更为可信了。萨达欣喜若狂，一切都会改观的希望主导了他的想法，所有分手的念头都烟消云散了。他开始为婚礼做准备，但求婚要付出代价的。忠诚法则的使用造成了毁灭一切的一击。他在日记中写道，
罗恩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们，他们都讨厌我。如果他们到场的话，他们会毁掉婚礼的那天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只会胡说八道，他们只会让我不好过。这也是我的好日子，他们会毁了他的。
受害者的家庭被诋毁，被削弱，操纵者的观点以及他们的价值因此显得更为优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继续写道，
罗恩不希望妈妈来参加婚礼，我不怨他，因为妈妈并不喜欢他。我不想这一天给毁了，尤其是在他这么努力了之后。他说等我们有了更多的钱，我们再办第二次婚礼。这只是一个匆忙的婚礼，只是为了表明他爱我，而我们是一体的。
萨达以最委婉的方式告诉他的家人，这将是一场很小的婚礼，没有一位宾客。但是稍后会有第二场庆典，他们将被邀请参加。当然，第二场婚礼从未发生过。罗恩的家人出席了婚礼，这向萨达的家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罗恩说了算，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满意。现在，罗恩已经非常有效地把萨达与任何他无法控制或者施加影响的人隔离开来了。如今他是萨达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罗恩需要确保萨达遵守了他的规则， 即使他并不在场。萨达提到了持续不断的短信和电话，一整天都是。他说他总是打来电话，看看他还好吗。罗恩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又打电话来了，再次问我是否还好，但他为了盘子的事情气呼呼的。他说他整天都在干活，而我就坐在那里偷懒。他说这很不公平，我应当更努力地做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我在网站上看中了一辆很棒的童车，我和那位女士约好了等罗恩到家后去取。我已经开始慌了，我应当先问问他。一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我真的坐卧不安。我径直取消了这件事，我不该就那么做出决定。当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我应当直接去取，他不会介意的。我太蠢了。萨达的日记中没有丝毫记录可以表明他做过任何挑衅伤人的事情，所以他不应该害怕决定购买一辆二手婴儿推车的后果。这些都是普通不过的日常行为，甚至都没有违背嫉妒和忠诚法则。但事情远不止此，萨达的自由和地位都渐行渐弱，如今他的世界小了很多。到了这个时间点，萨达已经在控制他自己的行为，罗恩甚至都不需要在场，仅仅是知道他会让人恶心，会有威胁就够了。这意味着萨达总是在试图息事宁人。他写道，
我时时刻刻都感到痛苦和不安，似乎无缘无故就会哭泣，并且越来越难以起床。我都不能告诉罗恩，他认为我只是无病呻吟。我今天偷偷地在沙发上睡了一个半小时，希望他不会发现。我去看了医生，告诉他我害怕罗恩，但我恳求他不要把这个写进病历里。我不能让他发现，我真的不该说的。
十八世纪后期，社会改革家、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了一座监狱，叫做圆形监狱。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由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构成，里面有许多带窗户的囚室，还有一个中央监视塔。窗户是不透明的，警卫可以看见囚犯，但囚犯看不到警卫。这个想法在于，由于囚犯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被监视，他们就会自我监视，会始终循规蹈矩，以防止正被监视。这也是情感操纵会产生的结果。习惯性的恐惧让受害者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使操纵者并不在场。萨达再次怀孕，失去了财政权，也丧失了体力。罗恩说，我不喜欢那个助产师，他想告诉你该怎么做，你不必听他的话，他不像我这么了解你。他对怀孕的麻烦几乎没有耐心，但同时也感受到了萨达越来越脆弱的好处。然而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如今他有了一个终生的把柄，可以永远维持他的操纵，这就是他的孩子们。萨达在圣诞节前几天生下了孩子，要依靠罗恩来帮他购买礼物。他先是拜托罗恩，接着是祈求他带他去买礼物，但罗恩一直让他希望落空。罗恩把带他去购物的事拖到了最后一刻，然后苛刻地控制了他可以花的钱。圣诞节那天，萨达十分难过，因为他觉得给孩子的礼物太少了。他说这几乎把他击垮了。
我几乎没有礼物给萨马尔，我哭了又哭。妈妈和爸爸在圣诞节那天来做客了，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来。罗恩气愤极了，他说我是知道的，但我欺瞒了他，他不肯从卧室里出来，他就待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希望他们走掉，不然会有麻烦的。我只想快点结束。我把妈妈和孩子丢在一起，我和他一块坐在卧室里，只想相安无事。
罗恩还强迫萨达参与那些令他觉得很不自在的性事。
我不愿意做他想做的事，这太糟糕了，我现在甚至不能忍受他碰我。
他在日记中倾诉，
我以前真的从未喜欢做过这些， 感觉就是不对劲儿，尤其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对他说了，可他还是逼我这么做，现在就连提起这件事都让人觉得恶心。
在萨达的描述中，情况变得越来越险恶。
有一天，他就那么坐在沙发上，没有穿裤子，他就那么坐在那里，他绝不说一句话，他就那个样子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什么话都没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儿，我就是极度的厌恶他。
最终，萨达决心一刀两断，离开罗恩，无论后果如何。他打包了全部的行李，他把他们堆在卧室里，告诉他，他打算第二天早晨带着孩子们一起离开。几个小时后，萨达死在了卧室里，周围是打包好的行李。罗恩告诉医护人员，这是一个意外，萨达的死因始终未能确定。警方有他们的怀疑，我们共同合作寻求起诉的可能性，但最终收集证据太难了。那些目睹操纵行为的人并不总是清楚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重要性。我们全都一板一眼地寻找暴力的蛛丝马迹，但或许无法想象操纵是很隐蔽地潜伏着的，而且往往是由那些低级的攻击和威胁所构筑的。受害者面对恐惧的行为方式有时候令人费解，但是从情感操纵的角度来看，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操纵欲强的人会试图把受害者困在一段关系中，让他们难以离开。埃文斯塔克教授形容这类似于人质困境，受害者会花很多时间来试图使操纵者相信他们是专一的、忠诚的，因为这能息事宁人，也更安全。20世纪美国作家和哲学家埃里克·霍福曾经说过，你可以通过观察你的敌人恐吓你的方式来发现他最恐惧的是什么。情感操纵通常是由施暴者的恐惧所驱动的，同时由受害者的恐惧所维持。施暴者往往恐惧失去令他们觉得牢靠的东西，或者失去他们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这是两种不同但又相关联的恐惧。恐惧失去某种能给你带来稳定的东西或许比较容易理解，但失去某种你认为是理所应得的东西，就涉及对你地位的冲击，也挑战了你的正当性。失去地位或者失去你视为权力的东西，会让人丢脸以及感到羞辱，有些人会因此暴怒。这种理所应得的权力感可能部分来自自恋的倾向，或者来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但他们同样与把人们分为369等的文化信仰体系交织在一起。比如直到1823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还存有一种被称为轻叛逆罪的普通法罪行，这是一种由下级对上级犯下的罪行。比如一位仆人杀害了主人，他在法律上规定了等级制度。在凶杀案中，一位女性杀害或试图杀害丈夫会被指控为轻叛逆罪，而不是谋杀罪。一位丈夫杀害妻子则会以较轻的谋杀罪起诉。这项法律的目的是确保人们各安其位，这在当时是一项紧要的社会需求，尤其在阶层和地位格外重要的情况下。操纵欲强的人通常会认为伴侣和孩子都是从属于他们的，更有可能把分手视为对他们的自我和权力的挑战。他们会把世界看作一系列的阶层，他们总是凌驾于他们的伴侣和孩子之上。比起身体上的威胁，羞辱往往给了他们更强烈的恐惧感，这使得我们对他们的世界有了一些了解。恐惧是复杂的，但我们倾向于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看待它。如果我们能考虑到两种类型不同但又相关联的恐惧，受害者对情感操纵的行为和响应的方式或许更加清晰。
恐惧，
加文德·贝克尔认为， 我们都有一种直觉，会在自身安全面临威胁的时候警告我们，它称之为恐惧给予的礼物。恐惧是所有正常人都会经历的一种相当复杂的生理反应，它是一种生存机能，是由大脑中一个叫杏仁体的部分来调节的。当它被激活时，会临时接管我们的有意识思维。当我们感知到威胁时，杏仁体会首先做出应答，激发出我们称之为战斗或逃跑的应激反应。就在几分之一秒之间，多种物理能量被激活，使我们专注于面对威胁。我们的心跳和呼吸会加快，血液会涌向我们的肌肉来帮助我们奔跑或者战斗。我们的瞳孔会放大，让更多的光进入眼内。我们会充满肾上腺素，让自身保持警觉。在受伤的情况下，皮质醇的分泌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浓稠。我们会经历听觉排斥或相对耳聋，视野狭窄以及膀胱失控。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状况大多都在我们无意识中发生。一旦威胁消除，大脑会分泌神经递质和荷尔蒙来逆转这些变化。人们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切都恢复正常。这种及时的恐惧应激往往很容易识别和理解。我们多半会帮助表现出这些迹象的人，会表达担忧，但这并不是恐惧的唯一类型，这些也不是人们感到恐惧的唯一迹象。通常所说的长期的恐惧则是完全不同的，它更难以识别，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它更多的是尽力预测和避免伤害，而不是对明显正在发生的威胁做出反应。很像我在探讨校园里那些欺凌我的女孩时所描述的恐惧。长期的恐惧是在经验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受害者清楚是什么激怒了操纵者，也了解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埃文斯塔克教授说，操纵欲强的人会让他们的受害者逐渐意识到反抗的代价。那位不愿意上救护车的年轻姑娘很有可能经历过接受帮助的代价，所以她拒绝上救护车。如果受害者反抗操纵或者惹恼了他们的伴侣，他们很快就知道会发生什么。萨达害怕罗恩，但他的恐惧表现在他避免任何会让他不安或者发怒的事情。他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不穿自己喜爱穿的裙子，甚至没有让家人来参加自己的婚礼。他觉得自己快疯了，这一点也把他给吓坏了。许多人觉得萨达讨厌他的家人，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当他站在罗恩这一边诋毁他的亲戚时，罗恩会感觉更好也更平和，因此被操纵的人的公开言论并不总是反映真相。所以对我来说，情感操纵既是动机也是施暴。动机在操纵者这里是对他们伴侣的生活拥有操纵权和权力的需求，强迫他们服从。施暴是对他们的伴侣以及他们做自己想做事情的能力的限制，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那种恐惧害怕触怒操纵者的后果。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